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我是纽约道场的知群法师。又到了人间万事的单元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星云大师所写的一篇文章《阻碍》。水沟被堵塞了，流水不通就是阻碍，马路封闭了，必定会用栅栏阻挡，不让你通行。有些房屋销售期间有了财务纠纷，就会阻碍正常的买卖。人事调动本是好事，但是有利人事介入让你难以升迁也是阻碍。阻碍难行对当事人是很大的损失。就拿政府来说，有时候政令难行，税捐难收，新兵难招，外交难办，这也都是遇到阻碍，政府也没有办法。如是个人因为经济困难阻碍婚姻，学历不足阻碍就业，人缘不好阻碍社会关系的建立，信用不够难以向银行贷款，阻碍事业的开创，这都是人生的阻碍。遇到阻碍，进也不得，退也不能，情景难堪。人生会有哪些阻碍呢？一，因循守旧，阻碍人事的发展。我们的思想应该与时俱进，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潮流，才能适合时代的发展，才能打开自己上进的通路。如果一味地墨守成规，因循守旧，思想的通道遇到了阻碍，赶不上时代的进步，如此想要事情顺利发展，实在是太困难了。满清末年，跟随慈禧太后的一班元老大臣称为守旧派，跟随光绪皇帝的一派人称为维新派，因为新旧冲突，人事不合，导致满清很快亡国。王安石倡导新法，可是遇到守旧派的司马光和皇太后的杯葛，致使被历史赞誉的维新变法也为了因循守旧的思想而不得行，真是让人良生浩叹。二，比较计较阻碍人际的和谐。 人际之间在于和庆、和谐、和好，切忌比较、计较。可是人之性在利益上就是喜欢比较，在多少上就是欢喜计较，人际一经比较就有不公平，一经计较就有好坏。比较计较是人际间的大敌，这种敌对的力量不除，人际之间不能融合。三，孤傲自满阻碍人情的往来。人不会故意搬石头来砸自己的脚，因为双脚受伤就不能前行了。孤傲自满的人就如自己搬来石块阻碍自己的前途，你孤傲，人家可以不睬你；你自满，别人也不会尊敬你。实在说，孤傲自满是人情上最大的石头，横荡在彼此之间，让情谊不能沟通，人缘不能交流，实在是伤害至大。四，猜忌多疑阻碍对人的信任。人的性格有一个最大的毛病，就是猜忌多疑，凡事不朝好处想，总觉得别人阻碍了你，对你有敌意。猜忌多疑阻碍了对人的信任，破坏了好事的成就。古代一些尽忠职守的忠臣，如果遭到皇帝的猜疑，必使国家受损。情投意合的夫妻，如果一方性格多疑，想要白首到老实在很难，无论家人、朋友、社会、大众，彼此都能不猜忌而信任，以理性处事，以智慧辨别，把猜忌多疑摒弃，让人际间建立信任，则任何事情都好办了。听了星云大师写的这四点，是不是您也会打开一些心结，让在今后的处事当中会更柔和，会更忍耐，让自己的路越走越宽广呢？感谢您的收听，阿弥陀佛。
请熄灭我，请不要再笑我当时的模样，忘了失去什么值得我那么感伤。终于能想得开，真好，儿子再不必 界精彩丰富，从前我看到的太少太小，越来越想得开真好，连寂寞都不再是种困扰，清清淡淡滋味也还好，未来酸甜苦辣该我的就乐于亲吻拥抱。
现在再请教大师一下，说禅堂里面嘛，顾名思义大概就是禅坐，那关于禅坐有些什么样的一种指导，或者坐的样子啊，怎么样子指导吗？
禅坐就是最重要的是盘腿了，腿子有的人这个盘了一两个钟呢，很痛苦啊，这个骨头硬啊，或者年纪大了老骨头啊。不像年轻的人啊，他也准许你叫做放腿，腿子可以垂下来，不过这个不好看啊，人家很笑你，如果想腿子都捧不起来，那个腿子不能捧，精神不能集中啊，意志不能统一啊，这个身心，这个捧腿啊很重要，推之不一盘，天地宇宙世界就在我当下，而且感到身心舒畅，很舒服。所以这个禅堂里面总之也是很快乐了，不是那么苦了啊。有很多的人这里到了这个凉爽的天气， 尤其像冬天这种时候，春秋啊，很温暖，推着一盘，哎，舒服，真是如天堂一样。不过听这个陈塘不能住很久啊，两年三年，你如果再久了以后，但也有了，当然住十年半年的，那个都是以产生为职业，就是一直产下去啊。一般的他说出堂啊，都为大家去服务去了，所以就要讲到客堂啊，要是做衣钵啦，都打了其他疗口了。
当时哈，我曾经看过哈，好像禅堂里面坐的垫子啊，好像有些不一样，这个禅堂那个禅堂不一样，甚至于有些坐的这个面相啊，好像也不太一样，那是为什么哈？
这个临济宗五种七派啊，它这个宗派它是临对外的，有的宗派朝洞宗。面是对墙壁的，是中外也有不同的，不过大致讲这个都是形式上的一点不同啊，用心还是重要的。
李大师，那刚才说在坐禅也蛮快乐的事情，可是听说禅堂里面有一种香板啊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好像蛮严肃的东西。
相伴，这就等于是警察我们了、啊，就是要守规矩啊。你如果不守规矩，就要警告你呀、啊，啊，就有相伴，打相伴。比方说，你老是打瞌睡。相伴要把人叫醒啊，你如果今天违反了规矩，扰乱了大众，我把你叫出来，这是应该处罚多少相伴啊。所以这个相伴是执法的，让这个禅堂里面的这个安静团队的精神一致的这个纪律，维护纪律的。
大师，我再请教你，这个四大堂口当中，现在讲库房，库房这个单位，他不晓得做什么事情的。
库房啊，等于就是临勤、军需，就是总务嘛。他这个一室的那么多人。他衣食住行日用每天的这个油盐柴草米了，这个库房要负责。比方说我这一个寺院住了多少人众，我一个月开支多少，我一年这个吃粮要多少，油多少，盐多少，我都把它备办。我不能吃到今天说没有油了，没有盐了，啊，今天大众没有米了，什么说米行里面都没有米卖，米涨价了，这不能，都要让大家呀，这个生活无挂无，这另外的问题，所以。这库房的这个做库头的，他也不是光是做采购啊，储存这个粮草啊，他有时候是一室的大众，他有时候你们在各个单位，我有多少要供应这个本油给你们，供应多少卫生纸给你们。供应多少的这个肥皂啊，这个这些都给你们，甚至于一个丛林，还有很多的茅棚，他的这个在山区啊，住了好多的修行的人，他每半个月，每一个月 他一定有多少米粮要送来给这一家，送来给那一家，让维持你们的这个粮草啊，你们在这里安心修行，我供应给你们。所以这个库房里面的职员呢，也是很辛苦，也有很发心。如有查出这个病人进居他，他也不能住得下去，住得好吧。
那在丛林里面哦，所谓点滴归功，什么都是常住的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个人每一个人他们自己日常的开销要怎么办呢？
个人的日常开销，这个是常住啊，这要看常住的经济。这常住的富经济和富有的，他就是给大家一些点银啊，大家是多少啊，纸壳是多少，都很少的了啊。如果常住这个本身都困难，你们那么多人，他甚至就没有了。没有你自己呢，在常住一个寺院，多少还是有一点。例如是什么，比方过年啦，信徒到这个地方来拜拜，他送给出家人的红包，哦，把它集中起来，到了某一个时期，哦，知道多少，把它分给大家。一个人好像也有，一不亏两不亏，这就够了，没有什么东西要卖嘛，都是常住供应嘛，所以点滴归功，什么东西都送到库房去。例如，亡生的出家人，他亡生了，他有一点遗产，这些库房也交给常住啊，常住有时候这个跟大众结缘了，给大家去吧，这个也会有一点。或者也有信徒，哎，我到这个寺院里面来，打一堂上堂斋，除了请大家吃饭以外，供养大家一个红包，一个人10块钱、20块钱，这个多的一不亏难不亏，那这个你也有一点收入啊，所以应该在丛林里面是没有要用什么钱。假如说，人要有所得，这一点点这个水的微薄，应该在丛林里面还是够安心办到的。
刚才大师提到说，库房总是要为这些大家的生活来张罗，所以假如物价有波动啊，或者是有一些东西短缺啦，或者是经费问题发生了问题，这种库房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些物价的波动之类的？
我想这个库房他一定要接受大和尚的指示啊。大和尚他了解整个的藏书上的收入，也了解支出，当然他也会知道这个现在的社会啊，物价的波动，他会很早的就提高警告这个库房，现在的物价涨价了，要赶快把什么东西多买一点起来，或者现在的经济困难，你要节约什么东西，不要再浪费，这个库房都要遵照大和尚的指示，替他执行他的政策命令。
好，谢谢大师。那现在我们再请教一个四大堂口当中的衣钵寮，衣钵寮不知道是担任什么工作的地方？
衣钵寮啊，像过去传承叫衣钵相传，大和尚啊要把什么位置交给你，他给你衣做证据，给你钵做证据，就等于过去皇帝传玉玺啊，传印给你， 这个湖大湖上这个方程式，这是一个这个领导的中心，它也有很多的事物。虽然是大湖上本身的这个职务啊，它是临终分修，它领导大家呀，要上殿啦、过堂啦、修行啦，甚至要去常州接待重要的人士啊。当然他也很忙，不过有一些这个方丈社他的事务啊，就由他的随从啊、他的衣钵、侍者啊、堂药，这一个他的组合会替他办事的。衣钵寮他供丁藏、供文书、行政、供这个藏书的这个文件，供这个随时住大湖上的耳目，咨询要提供给他，常常给他报告，给他的讯息。这我想这个余伯僚就是大湖上的手脚吧，大湖上的耳目吧。
哦，那这样一来他就要好多个人了。这些人的职务是叫做什么？
负责的人就叫衣钵嘛，衣钵师傅，然后次一等的就是叫堂药师傅，就是也是负责大和尚的健康啊，负责他的这安全啦、请客啦，另外还有侍者，负责大和尚的进村啦、他的衣带啦，大和尚的这个每天的一些债务啦，有几个侍者，也有几个衣钵，看寺院的大小，不一定这个很多人，只要事情做得了就好了。
感谢您的收听，阿弥陀佛。
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